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圣经说你和他一起复活。大家阿们吗？好的，一起来看这节经文。神使耶稣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一起来看第一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所以我把这叫做有两个圆圈，一个代表黑暗，另一个代表光明。第一个黑暗的圆圈是基督因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出来。好，是谁要为我们的过犯负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成了黑暗圈的中心，他成为中心因为他替所有人所有的过犯承担属天的审判，所以他成了中心，不是我们，是他成为黑暗圈的中心，因为神爱我们。同样的，我们入了另一个光明圆圈，我是说另一个圆圈，光明的圆圈，一个美丽的圆圈，在圆圈中心我们找到他复活，并因为我们称义得以复活。好，有人这样教导，因他的复活让我们有一天能称义。经文不是这样说的，经文并没有说他复活了好叫我们将来可以称义。经文其实说的是，当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你的罪，他把罪一扫而空，他的身体承担所有，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灵魂承担，他死的时候带着人的罪和羞愧以及所有罪的结果，他向全部死。当他死去时，注意，你就在他里面称义，神宣告你是无罪的，神赦免你，神称你为义。当神称你为义时，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因为你被称为义。大家阿们吗？所以这里我喜欢杨氏译本的翻译，上面这样说，因为我们的过犯他被交付，因为我们已被称为义，他得以复活。当神称我们为义时，他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嘿，听好了，这里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称义，耶稣就不会从死里复活。哇哦，我再说一遍，其中的含义是，如果我们还没称义，若这个问题在神面前还没解决，基督不会复活。所以现在当我们想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不仅是胜过了死亡，这绝对美好的重要的真理是，它是一个声明，你被赦免了。因为同一个身体，耶稣的身体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所有咒诅，我们的审判，还有罪恶感，从死里复活全部清除。所以我们该有这样的态度。其实圣经在罗马书六章这样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看自己是死的，罪不再归咎在你身上，不再因为罪而受刑罚。要有这样的生命，这样的态度，看作活出来，你是个不能因罪被控告的人。有人会说，哇，平牧师这么说可要小心了。不需要小心，这是圣经说的，圣经说要宣告，宣告他的义。事实上圣经说我们是被称为义的，因为我们称义了，基督得以复活。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换句话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又会如何？你的信仰是徒然的，你仍然在罪中。但事实是基督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我们欢庆，欢庆复活。就在这复活的早晨，事实就是当你站在神面前时已称义了。耶稣从死里复活 并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是，但这不是主因。圣经说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是因为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是当你被称为义的时候。现在就告诉你一个故事，有三个天使长，有米迦勒，有加百列，还有路西弗，后来成了撒旦。圣经是这样说的，这些都与公义有关。圣经提到路西弗在以西结书28章，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请注意，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这让我想起了约柜。你是否记得圣经说当你建造约柜时，给大家看约柜的照片？好，约柜是那个箱子，不是那个人，他也不是基路伯。没错，一点关联都没有。我们以为基路伯是个可爱的天使宝宝，不，基路伯是最高等级的天使。哎妹，他们掌管众天使，他们三人都是约柜的天使，希伯来文是 Cherubim。 注意，神说约柜建造时要有两个基路伯，看到这两个基路伯了吗？他们是神圣洁的守护者，他们是神公义的守护者。好，回到魔鬼，以西结书28章，他的职责本是神公义的守护者，是什么让他胆大包天，想要篡夺神的宝座？是什么让他觉得他能得到神的宝座？你认为反正这只是一个徒劳的举动，这我们都知道，但是也许他知道神宝座中有些什么。也许对三一神来说，如果神会失败，他宝座的根基动摇了，魔鬼认为他就有机会接管。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神的宝座，89篇，看起来很像。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神的宝座是建立在公义之上。一起说 Amen。 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顺带一提，这个慈爱和信实是 Hesed ve'amen。 不要忘了，在希伯来文中，耶稣律法是摩西颁布的，但 Hesed ve'amen 慈爱和信实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这就是慈爱和诚实。神爱，神面前的是什么？慈爱和诚实，恩典和诚实，真正的恩典，真正的恩典。但他的宝座建立在公义之上。好，魔鬼是与米迦勒和加百列被造是为了成为基路伯。 Cherubim 是什么意思？神公义的守护者。现在魔鬼说，啊哈，神创造了一个新的受造物，叫做男人亚当。我看得出神非常爱他，就像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家里有新生儿，过了一阵子我再去拜访你，我看到你宠爱你的小男孩，就像你们看见我对待儿子一样，对吗？你爱那个男孩，所以你开始思考，如果我想对付神，就要利用他对那个男孩的爱。我会让神，现在这是邪恶的想法，好吗？屏幕师，你怎么会知道？不是因为物以类聚，是因为我读圣经，我有读圣经，好吗？他自我认为，你可以在以赛亚书中找到，他自我认为我会得到神的宝座。但神的宝座是什么？神的宝座不是慈爱和诚实，而是公义和公平。但神喜爱慈爱和诚实。 Amen。 愿神的领袖们可以明白这一点，我们的法官能理解这一点。 Amen。你必须保有公义，你必须维持公平，但你的心必须总是喜爱慈爱和诚实。 Amen。 有时我们必须行使正义，但是心一定要爱慕怜悯。大家仔细听，魔鬼说，好，如果他爱人，我要尝试让神在公义上妥协，我要使他爱的人让他失望，我要看他如何能公义的原谅他。致命的一击，心术不正的 终极表现。我们被困住了，几世纪以来一直被困在征战中，所以就像大力巫王的故事一样，当大力巫王，也就是波斯王，他得到人民或者说从耶路撒冷和犹大来的人民，还有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所俘虏的，那是外邦人时代的开始，正如但以理所预言。但在巴比伦之后，就是波斯王朝后来的这个时期，波斯王名字是大力乌，大力乌王。那些巴比伦人所掳的俘虏还在那儿，其中一个就是但以理。但以理是一个俘虏，但圣经说他的阶级一直高升，甚至从尼布甲尼撒的时代一直到大力乌，他不断高升，成为三位最大的领导之一，又是三，整个波斯王朝的总长，三位最大的领导之一。另外两个人嫉妒他，还有所有的总督，还有大流士王领土中所有的王子都嫉妒他，因但以理只是个俘虏，甚至与他们不同种族，却被提拔。结果呢，他们很嫉妒他，因此他们计划在但以理身上找一些把柄。但圣经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他们找不到任何但以理的把柄，除了一点，他每天在自己的阳台上三次公开祷告。所以他们说，好，我们从那里下手。波斯王朝有一条律法说，一旦国王用他的戒指印在陶土板上，并制定法律，已经签署，这个法令不能改变，就算国王本人也不行。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好，圣经说，一起看，他们来到王面前，国中的总长。好，他们说谎，因为不是所有的首长。他们没有找但以理，整起事件就是针对但以理，加上因为他们知道王爱但以理，不知道我是否提过王爱但以理了，王爱但以理，所以他们来找他，说的好像但以理也认同这个请愿。王啊，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隐藏的手法在此，他们奉承国王。他们说，在接下来30天，没有人可以向任何人祈祷，任何神，任何人，除了你，哦王。你的瘴气就像夜晚的香水一样，你的脚趾垢是穷人的美味。你知道他们如何奉承国王吗？哦国王，除了你。抱歉，我们所有人都同意了。你知道，当有人来跟你说，每个人都认为你是这种人，通常只是他自己、他的妻子、他的岳母和他的狗。每个人都认为你是这种人，通常不是每个人，好吗？所以当他说所有的首长，显然的，这是针对但以理而策划的，对吗？而魔鬼敌人所图的是什么？他们图的是利用王对但以理的爱，使王对他自己的法律妥协。我想你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明白了，对吗？你们大家明白吗？我在谈论的是几世纪以来的征战，神用他的故事向我们显明，这是一个好的法律吗？不，这是一个邪恶的法律。国王是好人吗？不，他是个异教的王。被控告的人是个好人吗？是的，他是个敬虔的人，但以理。然而，你知道王做了什么？往下。王啊，现在记得，如果有任何人向任何其他神或人祷告，他们将被丢进狮子坑内。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卫王立这禁令。哦，抱歉，是大力乌王。我说成了大卫。大力乌王立这禁令。 往下。王听见这话，我讲太快了。其实他们签署禁令后，这是另一次，他们抓到了。但以理在祷告，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他仍然祷告，跟神有关的事，他不会妥协。但以理依旧祷告。他们说：“王，我们抓到但以理，他在这30天内还在祷告。”王听见这话，对但以理非常不高兴，因为但以理是自己愁烦，他发现这是个陷阱，他也知道这禁令一旦签署了，禁令制定了，就连王自己也无法更改波斯王朝的律法，他知道他掉进陷阱里，一心要救但以理，他爱但以理，一心要救他，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哇，他爱但以理。这里我们看见，当爱无力对抗律法的时候，所以魔鬼看见神，神不是大力乌王，对吗？神是王 ，Amen， 全地的王，宇宙的王，但神是不是像大力乌王一样？不。神是圣洁的，大力乌王不是。神的律法是邪恶的吗？不是，是完美的，好的律法。但神想要解救的人们，是不是邪恶的？他们是不是真有罪的呢？是的。所以神用这小小的比喻告诉我们，即使这样的反差都说明他的恩典与怜悯。你们明白吗？哎妹，如何？你们都知道这故事，到最后但以理并没有死。我会用另一篇信息分享如何在狮子坑里过夜，好吗？简单的说，但以理出了坑，所有的狮子都变成了小猫，他们跟他玩，和他共度一晚。可能你觉得他们就是小猫咪，我告诉你，当王一下令说好，但以理已付代价了，但以理得救，听好，但以理不是因为王说他不能去，我爱他而得救，不，他进去了，他已付上代价。一旦他受过审判，就不能二次重审，这就是一罪不二罚，就连王都知道。所以王说把那些欺骗我的人带来丢进去。圣经说这些被抓来的坏人，他们还没下到坑底之前就已经死于狮子口中，饥饿的狮子连他们的骨头都咬碎了。大家明白吗？这些可不是可爱的小野猫。好，所以我们在这看见这美丽图画，我们进入新约，我们看见主耶稣，大家都知道这故事，我爱这故事。当耶稣在圣殿里教导的时候，他们带了 Amen， 他们带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过来。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办到的，是不是躲在窗帘后面，他们做了什么，搞不好还是他们其中一人自愿当诱饵，目的很明显。如果他们想用石头打死妇人，根本不用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到处都是石头，而且很多人想下手。他们把妇人带到耶稣面前，并不是渴望看见神的律法被彰显，他们的目的是假借律法之名抵挡恩典的人的问题是他们假借律法之名。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律法，律法会使你绝望，你会说我需要救主。耶稣说你认为和女人共处一室才算行奸淫吗？我告诉你，只要你在心里褪去他的衣裳，你就是犯了奸淫。所以你会大喊我需要耶稣，对吗？尽管如此，他们带着这犯奸淫的妇人到耶稣面前，用最无理的方式把他扔到耶稣面前。在他在教导之时，还是在圣殿里，他们说老师，这妇人是在行淫时被捉到的，摩西说他应该被石头打死，你怎么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圣经说耶稣没有回答他们，耶稣弯下腰来用手指在地上写着，看这幅图画，他写着，我给大家看这个，他正在石头上写着，我很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因为去过以色列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可以这样学习神的灵能启示你。几年前有一天，其实是很多年前，我在以色列的圣殿区域，圣殿已经不在了，已经拆掉了，剩下石块建造圣殿的巨石，但市集仍在那里，在圣殿区的石头还在，就在下面。然后我发现那里没有草地， 没有类似花园的地方，地上铺的都是石头。耶稣教导的地方，也就是圣殿。他写的时候一定是在地上写的时候，不是写在泥土地上，是在石头上。当他们说，摩西说他应该被石头打死，他用行动告诉他们，你想告诉我摩西说什么？律法是我颁布的。哈利路亚，当神降临时，第一次的时候，神写在石头上，他弯下了腰，就是要写明他是神。在西奈山上，他弯下腰颁布了律法，他知道人无法遵守，然后他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各位听好，他并没有说用石头打他。人们会说，他不是说要有慈爱和恩典吗？现在慈爱和恩典到哪去了？他也没说不要用石头打他。这样法利赛人就会说，你破坏了摩西的律法。他说了什么？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其实只有一人是无罪的，他。如果他们能拿起石头，一定会做，但是他们不行。他可以，但他不会这么做。然后圣经说，第二次他弯下腰。好，神颁布十诫几次？两次。第一次是谁打碎了？摩西把全部都打碎了。他拿着十诫，在到达山脚之前，他摔碎他们。然后神说，小摩，回来吧，对吗？当神给他第二套时，神把第二套放在哪？神告诉摩西把第二套放在哪里？放在约柜里，在宝血遮盖之处。神看不透血，神看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的宝血。阿们。所以耶稣也第二次弯下腰。当耶稣弯腰时，他总是把我们高举。你仔细读圣经，那女人当时是站着的。当耶稣弯腰时，她正站着。当她弯腰时，就是为了要高举你。当她破碎你的心时，总是带着慈爱。是神的良善领我们悔改。好，她违反律法了吗？不，她没有。这是什么律法？刚刚大力无王的故事，那是个邪恶的法律，对吗？但在这个故事里，是神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公义的律法。是谁提到律法？耶稣，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想利用律法追究的目标是谁？他是否像但以理那样圣洁？不，他有罪。提醒你，奸淫这是他犯的罪，他有罪。但以理没罪，而且那是邪恶的律法，这是上帝的律法，而他是有罪的。然后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吧。是的，你可以扔，但只有那没有罪的可以扔第一块石头。圣经说，一个接一个的，他们一个接一个离开，从老的开始。随着年龄增长，你不会变更好，只会看到更多罪。所以最老的有最多罪的，最年轻就会想，这算是罪吗？所以圣经说，从最年长的开始，一个接一个离开，每个人都离开了，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妇人。耶稣看着他正在哭泣。我超爱，只剩下救主和罪人。他说，妇人，要定你罪的人，他们到哪里去了？他环顾四周，可能一直在哭泣。第一次抬起头看，他说，主啊，没有。他称他为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听到了吗？我也不定你的罪。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因为他不久后就会为妇人的罪付上代价。饶恕是有代价的。我说过，神不能用忽略罪的方式来饶恕罪人。债务是要偿还的。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教会这样告诉你，先不要再犯罪，然后我们就不会定你的罪。但是耶稣说，不再定罪。 如果你领受这个，就能得着力量，能让你不再犯罪。现在我们看到律法在爱的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之前你看到爱对上律法是无能为力的，现在我们看到律法对爱是无能为力的。哦，神的智慧，神的智慧，这和我们称义有什么关系？我要用这个做结尾，这和我们称义有关吗？好朋友，请听，圣经中有节经文说，箴言十七章第十五节，定恶人为义的，我们一起读就准备结束。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里的义就是公义，所以圣经说，你知道什么是可憎的吗？这比罪还糟。当神用这个字可憎的，是非常强烈的字眼，就像是有人告诉我，这字在希伯来文里是用来形容闻起来像老鼠死了好多天的味道，然后你和那只老鼠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懂吗？当你呼吸时，你对那只老鼠的感受，死尸老鼠尸体的那个气味就是可憎的。就像圣经说到，基督的祭是馨香之气，我们全部对神来说都是基督的馨香之气。 Amen。 当神闻到，像雅各，你知道他闻到了，应该是以撒闻到了之后就祝福雅各。 Amen。 神闻到所献的祭到了神面前，神闻到了，神给予祝福，神祝福我们。 Amen。 好，所憎恶的，什么是所憎恶的？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法利赛人就代表了第一部分，定恶人为义的，他们有罪，但他们却假装没有，他们是罪人却假装自己不是。所以像他们的那些人，神说是他所憎恨的，也就是假冒为善，对吗？虚伪就是假装成另一个样子。世界的人说我们很虚伪，看看谁比较虚伪。好，注意看，定义人为恶的。好，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已经称义了，对吗？所以耶稣才从死里复活，没错吧？现在你是公义的吗？你也称义了吗？我们有神的平安，是因信心而称义，没错吧？如果自我定罪呢？如果自我定罪呢？你是不是就成了定义人为恶的？如果你定弟兄的罪，不就符合这节经文了？这是可憎的，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这会影响你的人生中的一切。很多人会定自己的罪，我们不明白祷告为何没成就，就开始定自己的罪，但其实我们正在做可憎之事。有的基督徒会认罪，但是他们认的是已经结束也洁净的罪，却没认那定自己罪的罪。自我定罪是神所憎恶的。神告诉彼得，我已洁净的，讲的是外邦人，我已洁净的，不可称为普通，不可称为不洁净的，神不喜悦，好吗？这会影响你和你孩子的关系，你必须知道你是神的义。 Amen。 最后看以赛亚书54章，一起看，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没说你一定要教导儿女有关主的事，但主会亲自教导他们。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必大享平安。这里的小龙不只是心中平安，也代表健康。你儿女必大享健康，他们必大享平安，他们必大享健全，因为神亲自教训他们。为什么？你必因公义得坚立，母亲必因公义得坚立，我们因公义而坚立，会影响孩子。如果我们充满律法规条，他们就没安全感。如果我们安息在与神同行的路上，他们就大享平安。不要只专注在孩子身上，把焦点放在与神同行的路上，并问自己，你是不是因公义的真理而坚立？在基督里，你是否是神的义？每天都要追求。圣经说，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我们活的世界充满了惊吓，对吗？但圣经说，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神并没有说恐惧不存在，而是不会临近你。 你越常说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在登基前，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这是在神面前最大的谦卑。那些说我不算公义，我只是这样，我只是那样而已等等的人，这对你没帮助，那是假谦卑，伪谦卑。 Amen。 当你说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耶稣就得荣耀。圣经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成果并感到满足。 Amen。 往下看到最后，他说防卫攻击你造成的器械，有人会制造武器，敌人为了攻击你会制造新的武器，防卫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会帮助你的事业，就是面对诉讼，不管是什么，神没说不会发生，但神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那些对你不利的黑函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攻击你的舌必不利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好，因为你很好，因为你是公义的。不，我是你的公义。这就是你所坚立之处，你越多坚立在这真理中，你就会越能看见这个真理在你生命中成就。最后一节经文我们就结束。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这样说，马太福音六章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称这些在基督信仰里我们称之为次等的需要。我们有更重要的需要，你在属灵上的需要，智慧、神的恩惠等等。但是让我们看看这些次等的需要，神是否在乎我们能得供应，供应是否涵盖这些的呢？一起来看。好，喝什么、穿什么，耶稣说身体比衣裳更重要，说的是健康，所以都涵盖了。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注意，先寻求什么？他的国。什么是他的国？罗马书14章17节说，神的国不在于吃喝，而是公义。就好像他在说，先求他的国是重点和他的义，这一切次等的需要，次等的需要都将加给你们了。就像衣服会加给你们，食物会加给你们，如果还要更多，所有物质上的需要都加给你们了，加添。好，一起来看神惊人的智慧，我们就结束。大家蒙福吗？耶稣说主要的是他的义，不是你的义。你必因他的公义得坚立。耶稣从死里复活表示我是公义的。 Amen。 因为神看见他里面的我，神不会只看耶稣却看不见他里面的我。再说一次，神从不会只看耶稣却看不见我在他里面，神也不会只看耶稣却看不见你在他里面，明白吗？神看见的你都是在耶稣里面，绝对是。所以在他里面你是公义的。有多公义？和耶稣一样，我的公义是以他来衡量。任何其他说法都是神所憎恶的，是骄傲，懂吗？大家明白吗？好，注意，这是神了不起的智慧。告诉我在哪里还能找到神了不起的智慧？ OK， 除了这里，就在耶稣的话里。耶稣说你如果把主要的、最首要、最好的放在最主要的位置，然后次要的就必加给你，根本不必寻求。但是听着，如果你把次要的放在主要的位置，你会失去所有最好的，而且并不保证你能得到次要的好处。因此人们认为需要不断的追求物质，耶稣却说你把物质的东西，你生命中的优先总是实体的、物质的。耶稣说你两者都会失去，你会失去主要的他的公义，你还会，对我们来说，我们会失去自觉，你也会失去次要的好处。 但耶稣说，如果你把主要的事为优先，他的公义每一天要知道。如果你宣告你是公义的，你相信也听这样的信息，平约瑟的信息就很不错，听一听，哎妹，不是唯一的，但还挺不错。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你听越多，你看，这是你的优先顺序，这是你，这是你主要的，重要的焦点。你不仅仅会得着公义的好处，也会得到实际的次要的好处都加给你。但如果你把次要的需要放在主要位置，两者都会失去。多棒的智慧，让你很轻松地对准焦点。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不用刻意追求健康，我追求的是事实。我今天是否认知到我是公义的？我强烈的寻求要能明白自己是公义的。然后呢，衣物加添了，食物加添了，并不是不再有挑战，也不是不再有武器，但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不代表不会有酸民让他们说 Amen， 但无法成功的伤害你，因为耶稣成就的，撒旦不能成功控告，律法也无法成功定罪你。在基督里，你是神的公义，全是因为他的复活。赞美他，哈利路亚！真庆幸我有来教会 Amen， 哈利路亚！请在场所有人一起低头闭眼睛，以及在其他地方收看的，感谢你天父，哈利路亚。说了吧康塔勒，感谢你天父，主感谢你。在家里收看的朋友们，主非常非常爱你，你是他眼中的同人。你和我都被几世纪以来的征战困住，尽管人类沉沦，神仍没有忘记人。神爱人，神爱，耶稣这样说，英文中如此强烈的表达 so， 因为神非常爱世人，神非常爱你，差他儿子来为你的罪死。试想神的儿子全然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神的儿子代替我们，他自己担当一切所有审判，所有结果，我们的罪所带来的都在他身上，好使我们成为公义。现在耶稣在哪儿？在天父的右手边，在十架上担当我们所有罪的耶稣，在咒诅下成为咒诅。他今天在哪儿？在天父的右手边。这代表什么？你的罪已被洁净，你的罪已被洁净。你们领受了吗？你们领受了吗？如果还没，我要带你做这个祷告。领受主耶稣，只要从心里说，在家用收看的，从心里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基督为我的罪死，他因为我所有过犯被交出，他死去，承担我所有的罪、咒诅、审判和罪疚，以及神所有怒气，烧尽我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完全洁净，不再有罪，不再带着我犯罪的结果。他复活后完全的自由，没有咒诅。我也如此，我在他里面复活，不再因罪受罚，不再有罪归咎于我。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我已得救，完全得救，耶稣的宝血是永久有效的。因耶稣的宝血，我得着公义，罪不再在我身上，不再受控告，永远不会。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奉耶稣的名，所有人说 Amen Amen Amen，赞美神，哈利路亚！主，感谢你，大家一起站立。魔鬼已被打败，你开心吗？神的智慧真了不起，你开心吗？你所需的一切，他都有智慧。Amen。所罗门因着他的智慧成了最富有的人。我本来要说在当时，但其实是整个历史。所罗门王的财富无人能及，只要一滴他的智慧。想象一下，圣经说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现在要替你们祷告，我感觉要为你们祷告。那些在家里收看的 Amen， 我已将神的智慧描述了， 即使几世纪以来都有征战，朋友们，也许这是你，你心里正在想，我迷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要跟耶稣说话，对他说你的烦恼，告诉他你心里为什么沉重，告诉他你的担心和忧虑，他爱你，他就在那与你一起，就在你家里，你身旁。 Amen。 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吗？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才刚发现不久，几天前才读到，然后查了一下，他并不是说我必常与你们同在，常，这里的希腊文是每一天，我都与你同在。每一天，每一天我都与你同在。原文是 Hamira， 过去的意思是在每一个。Hamira 是一天，不是常与你们同在。这当然是正确的，当然他常与我们同在，但我每一天都与你们同在。告诉他，主，我身上这个症状让我忧愁，主，我担心我的儿子，主，我在意这件事，对他说，告诉他，看看会如何。你会发现马上有超自然的力量加上超自然的智慧临到。 Amen。 请举手，在家里收看的各位，向主高举你的手。天父，奉主耶稣的名，我现在释放丰盛的恩典在每个正在观赏的人身上，以及所有听到我声音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会有你智慧的浇灌。主啊，是属天的智慧，是这世界的智慧无法相比的。天父，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天父，我祷告你会是恩典和真理兴旺。天上的父，我祷告在观赏的人，他们能够坚立在公义之上，会持续茁壮刚强，并越来越坚定。他们会看见孩子大享平安，为攻击他们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能活出胜过恐惧的生命，不受压制，甚至是惊吓都不会临到他们。他们会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奉耶稣的名，天父，感谢你。大家一起说 Amen。一起说，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大声说，神祝福你，大家下周见，复活愉快。